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人生的旅程充满酸甜苦辣，不会一路走来都是幸福与快乐，那么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愁苦时，怎样才能摆脱那份难耐的煎熬呢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，终结愁苦，走出困境，收录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故事，与您分享修炼大法，无病一身轻。
许多人在修炼前曾经是疾病缠身的药罐子、药篓子、病秧子，身体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但修炼后祛病健身的结果却是无病一身轻，吃得下，睡得香，面色红润，步履轻松，身体健康，身心愉快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自己和家庭终结了愁苦的日子和困境，走向了幸福的彼岸。终结愁苦，走出困境系列讲的就是这些故事。
一招修炼，顽疾痊愈。腰痛，不能坐椅子，不能低头弯腰洗头，走路漏尿，双手长满流脓水的疮。夏天还轻点，一到冬天，两只手裂的大口子往外淌血水，恨不得裂出骨头来。上班不能干活，在家不能做家务，连饭都做不了。这就是何秋芹修炼法轮功前的症状。何秋芹女士1948年出生，是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邮政局退休职工。当时看病吃药都是单位实报实销。为了治好这些疾病，他四处奔走寻医问药，药吃了不少，病却没见好转。后来社会上出现了气功热，为了治好自己的病，何秋芹练起了气功，几乎满城县出现的所有气功他基本都练过，但身体仍不见好转。1997年11月，一位好心的大姐告诉何秋芹修炼法轮功，她也没多问，像找到宝贝一样，当天晚上就跟大姐去了学法小组。她稳下心来，静静地听师父讲法，觉得师父讲的话句句在理，好像这就是她多年要找的救命法宝。她一动不动地听着，越听心里越舒畅。她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法轮功。当晚听完法，他又跟别人学会了练功动作。过了几天，有人告诉他来了法轮功书了，他便一口气跑到辅导站，请齐了所有的大法书，回家后如饥似渴地拜读。此后他天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并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变化，手上的脓疮有些好转，腰痛病不知不觉的也好了，走路跑路都不漏尿了，家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他高兴的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，也告诉能接触的人，有时间去练法轮功吧，太好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感觉无病一身轻，从满城县城到位于40多里的娘家方顺桥都不想骑车子了，走着都没有问题。后来他手上的脓疮渐渐痊愈了，单位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手上的脓疮。说起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时，有人就问他手怎么样了，他都会很自豪地把手伸给同事看，同事们一看都很吃惊，说多少年看不好的病现在好得这么彻底，法轮功真神了。何秋芹更是为自己能修炼法轮大法感到无比幸运。从1997年底得法到1999年7月间，他学法练功很用心，处处用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，处处多为人着想，不但消去了一身病痛，也使他精神得到了升华。
搀儿走路，欣喜万分。张玉科，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，简称中水一局财务处副处长。张玉科一家三口修炼法轮大法前，儿子小伟1995年刚刚大学毕业。那年的夏秋之际，突然患上了脊椎炎。当时骨科专家讲，病情发展趋势是瘫痪，肌肉萎缩，血坏死，很难保命。一家人虽为小伟多方求医，无所不是，可病情仍不断的恶化。他不仅瘫痪在床，臀部剧痛，下肢肌肉出现萎缩，双侧股骨坏死。到1996年夏季，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了。他自知无药可治，便拒绝用药。面对瘫痪在床的儿子，一家陷入了绝望。他的妻子于凤云身体本来就患有多种疾病，加之儿子患病的沉重打击，精神受到刺激，每天神态异常。张玉科只好在家照看病中的妻儿。当时张玉科也是身患多种疾病，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经常彻夜失眠，还有气管炎，腰背痛，甚至翻身都困难，还不能离开痔疮药。上班的时候，他经常半坐在椅子上办公。他还患有胃病、偏头痛、关节痛等，备受病痛的折磨。就在这一家绝望之际，1996年的8月，张玉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。从此，一家三口开始了学法练功。结果一家人奇迹般的绝处逢生了。练功不几天，妻子的精神就恢复了正常，其他病症也消失了。接着儿子小伟身上发生了奇迹，随着修炼，儿子一来二去的能翻身了，身体也不疼痛了，萎缩的肌肉长出来了，从扶着起来搀着慢走到自己能走，张玉科的各种病状不但没了，而且身强体壮，精力充沛地投入了工作。全家的这些变化是他们做梦也没敢想过的。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迹在这三口之家真实地体现了。三个人从此脱离了病魔的苦海。自学练法轮大法后，全家多年没花过一分钱的医药费，一家人真是欣喜万分。
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奥妙。1997年5月，义父中学学校开家长会，有位家长找到王立格，询问他的身体状况。王立格告诉他越来越不好了，他就劝王立格练法轮功，并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神奇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王立格想就试试吧。6月1日晚，这位家长来到王立格家开始教功，动功1个小时。他一边讲动作要领，一边教王立格，用了1个半小时才练完。这时王立格已经筋疲力尽，勉强支撑着。他走后，王立格便躺下睡觉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等王立格一睁眼，天已大亮，太阳出来了。他一惊，一看手表6点半了，急忙坐起，一时懵了，莫非白天在睡觉？因为他以前醒来全是夜晚，当时都是风湿痛疼醒的，怎么这一夜风湿没疼呢？睡了一宿好觉啊！王立格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吃完早饭便去上班了。那时王立格的办公室在4楼，以前他上4楼时得歇几歇，可那天一口气上到4楼，气不喘心不跳，感觉非常轻松。他万分惊喜，这法轮功可太神奇了，这下我可有救了。王立格走上了修炼之路。练功后不久，他的病体迅速康复，所有疾病痊愈，他的风湿痛很快就消失了。已经变形的右腿渐渐复原，左腿走路也越来越硬实，他又能骑自行车了， 又能穿高跟鞋了，走路身子直了，同事说他好像长个了，心脏病和眩晕症也痊愈，腰间盘和尾骨再也不痛了，坐多长时间都没问题。王立格从小还有晕车的毛病，很烦汽油味儿，练功后不知不觉的连这个小病都去根了，现在再也不晕车了。从前他面部憔悴，总长着粉刺，练功后满面红光，皮肤细腻有光泽，再也没有出现过粉刺。从那时起至今7年多了，王立格身体健康，没有吃过一粒药，没有打过一次针，更没去过医院看病，节省了医疗费近10万元。夏天可以开着门窗睡觉，冬天可以用凉水洗衣服，见到王立格的人都说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后来他调到了二中，在2000年二中教职员工体检时，经过 B 超检查，王立格腹内的子宫肌瘤也不见了。修炼后，王立格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命比黄连，性欲大法。郑尊秀女士，湖北省麻城人，菜农，家住麻城市龙池桥办事处龙池桥村桂花树16号。人们常说黄连苦，以前郑尊秀的命运可以说是比黄连还要苦三分呢。1987年，他的大儿子不幸落水淹死。1988年，她与丈夫离婚，一连串的打击使她落下了一身病，强撑着还有含辛茹苦地抚养5岁的小儿子。谁知道1998年，相依为命的小儿子又不幸淹死了。郑尊秀觉得自己人生的路已经走到尽头，想出家或者一死了之。他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了这些打击，抢在他的前头自杀了。料理完父亲的后事，他成天以泪洗面，更不想活了，自杀的念头时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。就在这当口，1998年10月，一位好心的大法弟子劝他修炼法轮大法，寻找真正的解脱。郑尊秀在学法小组每次读转法轮第6讲的一段话时，不论他坐在哪个位置，不论从哪个同修开始读，每一次总是轮到他读这一段，他泣不成声，读不下去，像这样连续6次，到了第7次又轮到他读这一段，同修劝他别读了，让别人读，免得伤心。郑春秀坚定地说，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一段读完。这一次他坚持读完了这一段，读完后他就像跨过了一个大坎儿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时时想着自杀了。法轮佛法解开了他心中的死结，佛光温暖了他破碎的心，从此他像脱胎换骨一样，一身疾病不翼而飞，人也开朗活泼了。新生的郑尊秀无法用语言形容大法的美好，无法用任何方式感谢师尊。
金色的阳光照亮他的心。杨学贵，男，2006年时41岁，是兰州市第2医院总务科干部。1982年，杨学贵在当地入伍，85年在老山前线。杨学贵是炮兵团的一位通讯兵，在猫儿洞就像在蒸笼里一样，不穿衣服也是汗流浃背。复员回来的时候，他脖子上长满了牛皮癣，奇痒无比，身体消瘦，精神不佳，最头疼的是牛皮癣， 多方求医无效，一直不能痊愈。1987年杨学贵复原后，分配在兰州市第二医院总务科上班。1994年年仅29岁的杨学贵得了严重的肝病，病得四肢无力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还有一种医院检查不出来的病，每天体乏无力，没劲走路，怕冷，大夏天都穿着三九寒天的棉衣，还冷得不行。许多人都怀疑他得的是否是战争后遗症。好在他本人是医院职工，平时工作表现又是一流，市二院全力以赴，动用了最好的人员、药品和设备，折腾了好几个月，钱花了10000多，还是没起一点作用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，他的爹妈一看不成，怕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，赶紧出了二院，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。中医、西医、名医、军医、游医、气功师、神汉、巫婆、喇嘛、和尚和道士，什么招都使过了。杨学贵的病情不但不见起色，反而日渐沉重，只剩奄奄一息了。这个时候家里已经是债台高筑，吃饭都成了问题。他的爹妈和媳妇儿终日都以泪洗面。杨学贵为了亲人免受牵挂，为了自己早日解脱，就偷偷地谋算着要吃安眠药自尽。一个原本幸福和睦的小家庭，在凶恶的病魔蹂躏下，眼看就要支离破碎了。就在这万般无奈已经绝望的时候，1995年10月，一位亲戚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，并送来了宝书转法轮。法轮大法就像一束金色的阳光，透过浓厚的乌云，杨学贵风尘的心一下子被照亮了。他如饥似渴地看呀、学呀、练呀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，忘记了就在门外徘徊的死神。仅仅2周的时间，他身体的病痛消失了，能吃能睡能跑了。不久他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地回医院上班去了。他说啊，过去的杨学贵已经死了，现在是新生的杨学贵，是法轮大法，是李洪志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，我要兼修大法到底。同时他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，工作上更加积极勤奋，认真仔细，任劳任怨。医院的总务科是个有油水的地方，可小杨以大法修炼者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沾一点小便宜。杨学贵身心的巨大变化使他周围的人惊叹不已，许多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纷纷来了解学练法轮功，就连本医院里的那些领导、老专家、老教授也找上门来。
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